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世有常道，往法牢狱，不肯畏圣，为恶多罪，受其殃罚，求望解脱，难得免出。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后世，忧生忧惧，如其忧悯转生受生，譬如往法痛苦极行，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转冒其身，改行易道，属受寿命或长或短，魂神今时自然去之，当独直相相从共生，更相报福，无有质疑。大家看课表，《无恶无痛》第32章，前面已经讲了第一大结构段，总标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当机的弥勒菩萨，对前面所理解佛的含义是到位的，于是彰显自己在这个五浊恶世以大悲愿力来的度化众生的本怀。在佛的眼里，深知众生的根基，也就是末法的五浊恶世的人寿百岁的众生罪孽深重，烦恼厚重，以五恶五痛五烧的巨大的痛苦展开。佛以圆明无眼把众生的造业的动机、造业的形态、造业的果报明察秋毫，和盘托出。所以上面就谈了五恶当中的杀生的恶业，杀生恶业分四大部分展开。第一层次标举众生的杀业，这种杀业与生俱来的恶，弱如强食，丛林法则。那由这个杀业就自然感得杀业的果报，这个果报又分三个界面来说。第一个是感得身报，下一世的果报；第二是感得现世的报， 第三是厚报，就是第三世乃至百千万亿世之后的异熟果。那这一段就展开的是现报和后报的情形。在现报当中，首先谈到世间作为一种国家政府形态的出现，它一定要保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的有序，所以它就会有一套赏善罚恶的机制。那罚恶就有王法，就有法律，就有惩处罪人的牢狱。杰出的时候，众生都很纯善，都是自然的修十善业道，自然的不会去造恶业。到了五浊恶世的时候，人寿平均20000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五浊恶世。这时候刑法就渐渐的起来了。牢狱在我们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并且制定五刑，五种刑法，这在尚书里面，这个唐尧和高尧之间的讨论啊。五刑，第一是墨刑，就犯的罪在你的这个脸上刻字，表明你犯罪。第二是异刑，把你的鼻子割掉。第三是飞刑，把你的足脚砍掉。第四是宫刑，安割啊，割室。第五最重的就是大辟，死刑。这叫五种常刑。所以大禹墨讲要明于五行，以批五教。刑法不是为惩罚而惩罚，是为了抚育世间的正教。动刑的目的是要消除刑法。所以这个世间的常法，古往今来没有这种震慑的力量，这种罪恶就没办法给它阻断。你就像刘邦，他按照约定首先攻下咸阳，那谁攻下咸阳就能做王嘛。但是他刘邦迁闹，还军霸上，与当地的父老约法三章，那是非常简约的一种法律的。杀人者死，伤人及道抵罪。约法三章也至少用这个底线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这个世间的常道有王法，有惩罚的刑具，有牢狱。但是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对这些王法牢狱 都不会去敬畏，也不会谨慎，还是照做杀业。那这个杀业最重的是杀人，一切众生最看重的是生命，都是贪生怕死，所以众生把生命看得最重，你竟然杀戮他的生命，他的恶当然最大。杀人是大恶，而且杀人中的对你有恩德的人，父母圣人，那是恶中之恶，那是直接要下阿鼻地狱的，那不是世间的刑法的问题。那兼制的是杀那些冤非卵动的众生啊！你看现在每个国家也都有些保护稀有珍奇濒临死亡的这些动物，如果你杀了，也是要入罪的，也是要判刑的。啊，那自古以来的道德的教化、文化的熏陶，特别是杀父母的这种情形是极为少见的。到了一个社会，有人杀父母的情况，那已经是触及到人性的底线了，在任何社会都要受到严处的。所以你造作这个恶业都罪，现在的杀业已经是比较的严重了。那些为了得到不该得的钱，比如绑票，最近正在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些境外的电讯诈骗，他就是用非常恐怖的手段，非常残忍的手段，他以为在境外就能够躲过刑法，实际上他也触及到了人性的底线了。那周边国家也不会答应了，一定会有枉法牢狱在等着他的。所以这些天不怕地不怕，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人，这些能够剥夺他人生命的，都是不敬畏天地的，不尊重生命的，完全是亡命之徒，完全是恶逆无道，所以他一定要受到现世的枉法牢狱的惩罚，以及冥冥当中的这种因果的惩罚。这就受其殃法，灾殃惩罚就在等着他。这时候根据他的杀业的情节的轻重，是要判刑的，或者无期，或者死刑，或者20年十年。这时候你判了刑，关在监狱里面，想去脱离牢狱之灾，那是不可能的。求望解脱，难得免出啊！除非你的运气好，在传统社会常常碰到天灾人祸，或者皇帝登基，可能皇上开恩大赦啊，你碰到这个大赦，可能你还幸运一点。没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因缘，是不可能从牢狱里面出来的。所以在世间 就能见到这样的事情，造作杀业，一定要接受世间王法的处罚。这是现报。那他的后报就更深更重了。有这个杀业的人，当然在这个世间对杀人是法律要保持人的基本的生命安全，他会用法律惩处。可能很多杀动物的，可能世间认为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恶业一定要在后世去报的。所以你寿终这一期寿命终结，后世，这个后世是指第三世、第四世、第十世、第百千万世之后，就比世间的王法牢狱的处罚更为深重，更为剧烈。一般凡夫的肉眼看不到，这是佛眼所见，是由于你受终之后，你的终阴身是带着你的杀业，这个杀业的力量重，引导你的终阴身神识进入三恶道了，幽冥之处，转身受身。你转眼之间每一生每一层 分段生死，就好像在一个屋子 待着，你下辈子换了一个屋子，今世的屋子可能还是一个人的屋子，披的是人皮，下辈子可能就是牛皮了，就是 马皮了，就是猪皮了。身体改变了，甚至杀业重的直接就下地狱了，地狱的受罪完了，辗转的到了鬼道，鬼道的杀业的罪受完了，再到畜生道，是吧？这个畜生道跟你原来的命债和这个缘妇人呢，这个冤家对头来开始结算剩余的债务关系了。所以这个落到三恶道转身受身的情况，就譬如你在世间看到的一个杀人的人，他被破案了，被逮捕，逮捕之后他渐渐的要给你上刑吧，这个先轻后重上刑拷问这个可能在监狱里面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吃也吃不大太饱甚至你不老实，各种刑罚都到了身上这刑法的痛苦实在是轻的，以后的案情确定真的是杀人了，杀人就得甜蜜呢。自古以来的法则所以就得判死刑，极刑就是判死刑。判死刑在传统社会是有弃市的，就是在类似于菜市场这样的地方万人观看呢，砍头的。好，所以那这个譬如王法痛苦极刑，从这个先受的比较轻的痛苦把你抓了，带上镣铐， 带上枷锁啊，这个哎，慢慢的最后把你砍头啊，痛骨即兴啊。故有那城上起后，就是这个鲁岛山恶道里面的这种情形，是由于你杀业的这个因果呀，自作自受啊，是法尔自然的把你牵引过去的，不是哪个外的力量来主宰的啊。所以你在这个火图刀图血图的三个道里面，无量的苦恼啊。那这个刑法那是比你生前的那种痛苦要多出百千万亿倍呀，就好像马到地狱里面一日一夜万死万生，这无量的苦恼啊。而且到了阿鼻地狱，你的身体啊有32万里，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死了再活，活了再死。那这个过程当中转冒其身，在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身体呀、啊、改形易道，这个生命是胎卵石化，你人的生命是胎生啊。那这个可能你湿身的形式、化身的形式、孪生的形式啊，比如你下辈子变鸡了，那就不是胎生了，就是孪生了，人的身体改变了。异道在六道里面，你从人道里面变成畜生道了，变成恶鬼道了，变成地狱道了，改心异道。这就是谈六道轮回呀、啊。六道轮回其实古往今来都是有很多的记载的啊。在我们中国二十四史里面，史记就记载那个鲧呢，他治水不成功啊，治了9年不成功，被夷训这个祭死。那这个鲧死后就化成黄鳗，就是山竹鳖，撸到羽族里面。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史书里面最早记载六道轮回的证据，鲧下辈子变成了鳖啊。二十四史里面他还记载这个现世就变啊，不是等到下一世，他在现世可能化成猿，化成虎，化成蛇，一切唯心造啊。这都是改形易道的情形。那这个改形易道在六道里面，或者是寿命很长，比如无间地狱，它的寿命就很长，84000大劫。如果说84000大劫啊，成住坏空啊，到劫坏的时候能出来也好啊，但是你犯着重的忤逆罪，还有诽谤正法的罪，可能就是在劫坏的时候你也出不来，他又转到他方世界的阿鼻地狱去受罪， 他方世界的地狱到了极坏的时候，又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啊，这个寿命很长，罪孽非常重，啊，或者寿命很短，像飞蛾呀、昆虫啊、浮游啊，啊，这些，它寿命就比较短。那一般来说，如果生到善道，寿命长是福报，好现象。如果生到恶道，寿命长可是巨大的灾难了。啊，更何况他在畜生或者在哪一道里面，他又身见我执，执着那一道的身体是一个坚固的我，即便他这一切死了，又成了那个众生，他就认同那个身体。所以佛有一次看到蚂蚁，微微一笑，对舍利佛说：“这窝蚂蚁呀，七佛以来都是蚂蚁身的。七佛以一般讲七佛，庄严劫前面有四佛，前劫有三佛。这个七佛是代表一百小劫。等觉菩萨，他修三十二相八识随心好，要修一百小劫，类似于这七佛啊次第出现的时间。那这个一百小劫时间多么漫长，这窝蚂蚁七佛以来都是蚂蚁，以后什么时候脱蚂蚁身，这个舍利佛用他的阿罗汉的宿命通是观察不到的，还是蚂蚁身。所以这个落到三恶道里面想出来，真的是概率太低太低了。就他一辈子放纵他的贪欲嗔恨，天不怕地不怕的造作杀业，最后是这么一个恶果。那这个恶果是他的第八识阿赖耶识法尔自然的被他的恶业所牵引，自然趋向的，没有外力的决定。所以因果的法则是宇宙的法则，不是谁来决定的，一切都是你的业力所致，自作自受。当独直相，你造了这个恶业，是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的，没有谁能够替代你的。执就是执欲，跟你的杀业相应的那一道里面去，啊，而且执欲也包括要跟你这个杀的那个生命，你要产生一种偿还的关系，杀人偿命了，欠债还钱了，这是逃不掉的。吃他半斤了，还他八两了。所以要跟你被你杀的这些众生相从共生，生生世世冤亲债主就跟着你，你在哪一道追随到哪一道，一定要跟你碰面直遇。如果碰不上，这种债务关系了不了。所以为什么叫冤家路窄呀？冤家一定要路窄的，如果不能碰面，这叫冤家吗？是吧？你杀了人，这个你生在中国，被杀的人生到非洲，一辈子没有交集，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债务关系呢？他一定要跟着你生在正党国，他跟着你是正党国，或者做你的子女，或者做你的妻子，或者做你的上司，或者做你的同事，做你的朋友，总之跟你有共生关系，这样才是更相报福啊。这个人只要有杀业啊，他相互之间的报复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用什么方式来报复，在什么时间报复，以什么形态报复，可能都是不确定的，但是一定会报复却是确定的。哪怕他不是跟你同样是以人的心态，比如有时候是他被冤枉了，他在鬼道里面，怨鬼报仇的记载也很多呀。在二十四史里面开始记载这个冤鬼来报仇的，那在《左传》里面就有这个周宣王啊，他就杀大臣杜伯，无辜杀了杜伯，杜伯怀恨在身了，就要报仇。以后三年的时候，周宣王跟其他的诸侯在他的皇家的这个猎场打猎，就在白天，这个杜伯从远处跑过来，穿着是红衣服，戴着红帽子，操着朱红的弓羽，就朝周宣王射过去。这一箭就射中心口，周宣王从他的车上就倒地而死。你这个杀业，你就是贵为天子，他也得要报啊。比如在畜生道给你报，纪晓岚写那个《阅微草堂笔记》，他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啊。说有一个屠夫宰牛的，他正好牵了头牛要准备去屠宰。那这个牛很有灵性的，他怕死啊，所以路过钱庄的时候，就向那个钱庄的老板跪下来啊，求救啊。那个田庄的老板就有仁慈心，看到这个牛向他跪下来啊，就准备赎他啊，赎这条牛，买下来放生啊，问多少钱。本来有8000文就能够把这条牛赎下来，但是这个屠夫竟然发脾气了啊，你竟然敢这样，不卖啊！这个钱庄老板还加钱加价，这个屠夫也不卖。这就是恶业啊，他不会体会到这个牛怕死求命的心，而是对牛怕死求命他还升起了极大的嗔恨心啊！你还敢这样啊？于是你给我10000贯我也不卖，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宰了。这一来，这个牛都能听懂声音了，听懂他的意思的。这个牛一听这个屠夫这么说，不求了，毅然决然地站起来，坚定地跟他走。这时候你想想这个牛的这个怨愤呢， 怨气里面带着极大的愤怒。结果这屠夫真的就杀了这个牛，当天就用大锅来煮牛肉，煮煮煮，他可能要有大半天的时间来煮烂嘛，煮熟。到了半夜的时候，这个屠夫想，哎，醒了之后看看这个牛肉煮得怎么样，烂没有烂。结果他就到厨房里面去看牛肉煮得烂没烂。所以当时煮的那个情景，可能纪晓岚也不知道。反正后面是说，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看看他的丈夫怎么去这么久都没回来，也到厨房一看，哇，吓坏了。这个屠夫就半全身，这个半身都栽在锅里面了，跟那个牛煮到了一起去了。这个报应就会这么快啊。所以这个更相报书没有休止的时候呢，再看下面，殃恶未尽，不得相离，辗转其中，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足报应至。善恶之道，会当归之。再继续谈后报，就是在无量劫的过程当中，这个杀者和被杀者的这种债务关系，杀业重的人，他的恶业没有报完的话，那个冤亲债主就永远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不会相离。也就是像悟达国师这样的十世的高僧，那个他原来杀业对另外一个大臣御史啊，也是造错的一种杀业，赵错跟了他十年要报复。就由于他生生世世做高僧，有护法善身守护，靠近不了。到了唐代他做国师的时候，皇帝给他一个沉香狮子座，他一念的这种傲慢心起来了，哎，这个奏错才趁虚而入，在他身上以人面疮的形式体现出来。最后是迦罗迦尊者用三昧水解开了这样的冤结。你想想这个杀业，他不会相离的，他是辗转其中。在六道里面，他除了这个地狱道可能难于去报的话，其他道里面都有办法去报。那这个过程是无有出奇啊，你这个杀业，这个不能把它消掉，你就在这个相互的这个讨债还债，这个杀命偿命的漫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来的事情，没有办法从这个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得到解脱，而且这个过程他这个相报又很复杂。比如说你杀业在地狱里面受了无量劫的苦，好不容易辗转到鬼道，鬼道受完了再到畜生道，畜生道再跟你原来的被杀的人来对面，来偿还以前的命债。但是在这个要命和要债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过分呢。如果人家本身比如说欠你10000块钱，你可能要的过分，要到人家30000块钱了。本来这个在人格上是没有被你侮辱的这种情形的，但你比如他作为牛来偿债，你不尊重他呀，你鞭打他呀，给他种种的苦欲呀，让他日夜去住啊，哎，可能你过分了。这一过分，本来来还债的，他还完了，债得人身了，他反过来要找你，把你过分的那个酬劳要回来。或者你知道这个因果，你就破财消灾呀，或者说你就折算一些东西，把这个东西再给他填平了，债务关系给他平了，平了他自然就会停止。不平的话，你要的过分了，他再来要回去，要回一般人都会加一点加一点嘛，很难在这之间平衡的。如果说他作为畜生道来还你的债，你这过程以人的身份啊，人家本身债务已经还完了，你觉得他的肉还很鲜啊，又把他的命给杀了，又吃了他的肉了，钱财的债务关系好长，这个命生命就不好长了，这又过得太多了，那常常是过分的要啊。于是这种无有出奇难得解脱，那可以说是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相互的吃，相互的杀，就像打水的井桶，一下子高一下子，互为高下。今生我作为人我高，我欺负你作为畜生的这种生命，下辈子的畜生转为人了，又欺负你转为畜生的人，这个情形只有佛看得清楚啊。《楞严经》专门有一段谈这个问题，这种互为高下，互为人出，相互的讨债，相互的过分，相互的又仇怨，没有终止的时候。除非你在哪一世闻到了佛法，真的相信杀业的可怕，开始修行，这要闻到佛法才能知道这个真相，世间的知识学问其他的宗教没有办法了解。无量寿经是一部很奇特的经，为什么后面会这么大段来谈五恶五痛五烧的情形？众生的苦是自己造作的，但是没有人去说呀， 众生不知道啊。这就是他的无明里面贪嗔痴三毒烦恼鼓动杀盗淫的恶业恶性循环，痴迷不醒。释迦牟尼佛是一些我等众生的大慈悲父呢，三界的火灾种种的痛苦他要告诉众生。为什么他首先要讲四圣谛呀？从苦的果要追溯苦果的因及地，然后呈现离开一切生老病死忧愁悲痛的那种极尽的涅槃灭地，再告诉我们抵达这个灭地的方法到底。所以五恶五痛五烧就是谈苦集灭道是圣谛啊。所以世间的我们很多的祖师大德也在谈这个问题啊，杀业啊，尤其是吃肉啊，大家都认为很正常啊。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未来现世的战争和未来刀兵劫的原因呢。就像愿云法师那个偈所说，千百年来碗里羹呢，冤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半夜声呢。我们无量劫以来百千年来就是追求美味呀，吃肉啊，那个碗里个美味呀，殊不知这些美味来自什么？海陆空的众生呢，他被你宰杀的那种冤仇之深，像大海一样的这种怨恨，他一定要去报的。所以你要知道，是未来的世间还有刀兵劫啊！你遇到这个刀兵劫，都是同归于尽的，人不能见人了，见人都起杀心了。我拼了，我不杀你他要杀我，我要先下手为强先杀他呀，未来一定会有这个刀兵劫的。那刀兵劫怎么来的？你每天早上听听屠门半夜声，就在半夜之后，多少屠宰场，多少的猪羊鸡鸭狗被宰杀，瞬息之间血流成河成海，然后一一端在桌上成为美味。餐桌上的残忍都是要去受的，这种杀业的相互的这种报应，在天地之间，天地之间就是三界之间，不仅是欲界，包括色界啊，欲界六天，它自然就有这个因果，逃不掉了。你的杀业虽然不是当下报，因为这个杀业的什么时候报，它是错综复杂的，也跟你杀的动机、杀的前方便、杀的结果各方面是有关联的。虽然不是很快很剧烈的马上现前报应，但是你只要有杀业， 这种杀业的痕迹印记就已经落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神明也会记录下来。跑不掉的，他有的罪人到了阎罗殿啊，阎罗王把这个档案一拿出来，你在哪天哪天有杀了一个人，他可能马上会否定，没有这个事儿啊。但是阎罗王会手一扶，夜镜就现前了，让他到夜镜看一看。这时候他在镜子里面所看到的他的杀人的场面一一呈现出来。那个场面从哪出来的？就是从他心里出来的，他的心里就是拷贝，那个镜子就是一个荧幕而已。因为任何的行为恶业只要是过他心的，一定在他的心思里面留下强烈的印记的，一定会呈现种种形态形象出来的。所以天地之间法而自然的有这个杀业的因果报应，虽然不是当下报，但是这个善恶之道，善恶之道就是指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会当归之，就是必定的会啊呈现它的结果。这就是佛经常常讲假使百千劫数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纵然你做的杀业经过百千劫，但你所造作的那个杀业它不会消失。这种意识果什么时候这个因和缘会在一个时空点里面它成熟了，那这个杀业的果报还是要你这个杀主自己接受，丝毫不爽。但我们有很多的杀业，由于粗心大意呀，可能重大的这个杀业，可能自己还警觉，还有很多细微的杀业，我们太粗心大意了，可能都会选择下意识的遗忘。虽然你认为你不记他，但是那个问题还是在你阿赖耶识里面有印记的。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百万佛号闭关的出关谈体会，其中有一个医生，他谈他的体会，说他这次闭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忽然想到这个孩子是在手术台上去世的，是一个医疗事故。但医疗事故出现之后，谁都想推卸这个责任嘛。于是这个医疗事故也不了了之，但是竟然在他念佛的时候出现，这时候他很警觉了，他才细细的回想整个过程。他是麻醉师，最后他发现死因是自己造成的，他 为这个小男孩加了一倍的麻醉，所以是有，这时候他赶紧忏悔啊。他以为这个医疗事故跟自己没有关系，人都有自欺欺人的倾向，但是念佛过程当中真相严峻地摆在他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医疗事故的死因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也许这个念佛让他得到了一个重罪轻报或者后罪先报的情形，他只要把他念佛的功德回向给这个小男孩，阿赖耶识的这个孽地的种子印记消失，可能以后这个问题他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但我们确实阿赖耶识的杀业的种子很多，有时候不一定会那么幸运的出来，但有时候会幸运的在噩梦里面出来，出来反而是一件好事。就好像安世高他要主动的去偿命债一样，佛法他为什么要讲因果，三世因果真实不虚，唯有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我们的敬畏感才油然而生，不敢去造作任何的恶业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不要去侥幸了，只有赶紧的发怒、忏悔、改恶、修善、修行佛法、化冤结缘，尤其是这些无量劫的冤业很多，也很难一一的给他的这种命债杀业给他搞清楚，所以今生闻到佛法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无量劫的没有办法解脱的杀业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第一，这些冤亲债主不可能有能力跑到极乐世界去，即便去了，哦，都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慈心相向啊，相见明啊，泯然一笑，不再有冤仇了，就把在六道轮回里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这个恶意的相互感应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当中也记载过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村里有人养了一头猪，这头猪见到邻居的那个老头呢，就是发怒狂叫，好像要奔过来把这个老头给吃了，但是见到其他的人却没有这种情形。这位邻居的老头开始也很愤怒，你怎么老欺负我呢，我又没有得罪你，就想把那头猪买过来宰了他吃他的肉。哎，这个老头倒是在反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不是佛经常常说的所谓宿世的冤孽吗？于是他就想，冤孽还是要解开为好啊，解冤结缘，于是发了一个善心，就用高价把这头猪赎买过来，送到寺院放生做长生猪了。以后这头猪见到他 就态度大为改善，很亲切的样子，不像原来那样的发怒啊、狂叫啊。你说这？好，请看下面经文：是为一大恶，一痛，一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着足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涅槃之道，是为一大善也。好，这是总结性的劝勉。总结就是前面一大段都是一大恶，就是第一种大恶杀业，由这个大恶感得现世的现报以及未来的果报，就是三个道，这就以火烧的形式呈现出来。那无论是现报、身报、后报，都是让这个杀业者、具杀业的人遭受身心上的巨大的逼恼，非常痛苦，勤苦如是啊，这在史书上记载那是很多的啊。宋代的曹寒作为将军攻下江州土城，这一土城之后他就生生世世变猪了。秦朝的大将白起坑杀了赵军45万的将士士卒，那直接下地狱，然后多少多少数都在畜生道里面轮回，常常有那个被死亡的畜生或者背上都有白起两个字，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了，勤苦都是。所以这种事情就像大火焚烧人心身呢，它是拥有比喻，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这个佛常常用火宅来形容三界，具体也在形容我们众生的身体。法华经的火宅喻就谈到这个长者，他有一个大宅，是比喻三界，这个宅子里面又有堂室，这个堂室就表明众生的这个身体，他的柱根摧碎，这个堂室里面有各种的恶虫，所谓的蚩枭雕鹫、乌鹊鸠鹗、软蛇伏蝎、蜈蚣游岩，用这些来比喻贪嗔痴三毒烦恼。所以这个身体是苦计，所以身体它会造作恶业，杀盗淫。杀盗淫，它从意念当中出来，所以意为苦本， 所以这个意是贪嗔痴，这叫三毒。那贪嗔痴是以无明作为导引的，所以就整个这个三毒就呈现出的就像火一样，毒火燃烧。三界是火宅，我们的身体也是火宅，充满着贪嗔痴的烦恼，造作种种的恶业。所以要把这个被焚烧的火，就是贪嗔的火，给它熄灭，就得要开始修行，深信因果，持戒，别无良策。因为这个火是自己发动的，这个火要熄掉，佛会告诉我们方法，但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去做。所以一个能够闻到佛法的人，能够在五浊恶世火宅炎焰当中一心致意，致意呀、啊，就是把贪嗔痴三毒烦恼给他控制住，不再让他发作，不再让他炽盛，把贪嗔痴意念控制住，就端身正行。身就是身耶，身口七支，端正，端正就不再去造作杀业了。正行，那正行有止持有捉持，你这个不杀生是属于止持，进一步的你捉持不仅不杀生，而且保护生命，去放生，去吃素。在末法的时候啊，你能这样做，这叫独着足善。为什么独呢？因为五浊恶世滔天之下，举世造恶的、造恶业的人比比皆是，形成多数。现在你没有跟他们一样去同流合污，而独自的在调伏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开始持不杀生戒，你已经走向修行的道路。不杀生戒在声闻教里面，它倒是可以吃三禁肉或者五禁肉，但在大乘佛法当中，无论是涅盘经、梵网经还是楞严经，对于吃肉一切自断，就是倡导吃素。这就是你独着足善的一个表达啊，足善广开可以说是十善业道。那在这一章可以特指你持不杀生戒，你在放生，你在护身，尤其你把口腹之欲放下，吃素，那不简单了。现在吃素的人还是少啊，众生都是颠倒的，认为吃肉、山珍海味就是美好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你去吃素，他会觉得你活得有什么意思呢？你人生的幸福都没有啊！哎，他不知道你吃那些东西，后果在等着你啊！而且病由口入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众生肉 吃出来的。但众生还是执迷不悟啊，还在不断的造作这些杀业。众生在这火宅里面呢，真的是为了贪求那种五欲呀，迷己逐物啊，不断的造业，没有一念的出离之心呢。所以这个大富长者悲悯呢，在火宅门口叫是叫不应的，只有进入火宅之门，直接到火宅里面跟我等众生同吃同住啊，同事，然后告诉火宅的种种的忧患疾苦，这个宅子即将倒塌了，即将是灭顶之灾了，赶紧出来。你叫他出来他不听，他在宅子里面很滋润。那这个大富长者也有神通也有智慧，但跟他讲他不相信。所以佛要度我等众生费尽思索啊，所以才有晨到三七日观察众生怎么度啊，很难度啊，最后才有一个三车诱引呢、啊，羊车、鹿车、牛车，知道他先心属号啊，投合他的心理，先让他出来啊，从三界出来啊，先解决一个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问题啊，然后再不是给他三车了。最后要给的是大白牛车，是让他成就大乘的佛果。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这时候这个大富长者才得到了大安大安慰。他要经过多么曲折的由实开权、慧权归实、循循善诱，最后和盘托出。所以这个在活宅知道杀业的痛苦，给他讲杀业的果报，让他深信这样的因果，让他开始持戒，不再去造作杀业的恶果杀业，这样他今生身体就能得到度脱，就是在现世他就会有现报，就解决这个痛苦的问题，这就得到现世的福德。所以这个《十善业道经》讲，不杀生有十种利益。第一，于诸众生普施无畏，一些众生都贪生怕死，你持的不杀生戒就等于让一些众生对你不会畏惧，因为你不会伤害他的生命。佛教是以慈悲为主义的，是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的，你吃肉你就在间接的伤害啊。第二，常以众生起大慈心，不仅没有残忍心，而且要给一些众生安乐的大慈心，由此可以永远断除一切嗔恚的恶劣的习气。由于你奉行不杀生戒，有慈悲心，忍者寿啊，身体就不会有病苦，寿命就能够长远，而且得到护戒善神的守护啊，常住善梦， 远离噩梦，啊，现世就能解决很多的冤啊冤结。然后由于自己有慈悲心，不造杀业，就不会有堕到三恶道的恐怖。由于你慈悲心，不杀，甚至护身保护生命，特别是现在整个的人类的杀业重啊，我们整个生物链呢，已经是有太大的残缺了，很多的生物的断绝。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尽量保护生物链的完整，一切的种类的生命，鸢飞鸾动之物啊，这个海陆空的生命是跟我们同体的。当你失去了一种物种的时候，反弹过来是会危及人类的生存的。所以一定要保护所有众生的安全。人为万物之灵，你有这种能力，就应该要去做这个事儿。所以《净业三福》里面谈人天福，就谈到这个问题。啊，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不杀生，建立自己的慈悲心。所以这个净土的文化就有它的普世价值，就有它的超越性。十善业是升到天上的善业，它能够得到现世的人天福报。但是一个真正接受佛法的人，不仅仅是求人天的福德，他进一步要有出离心，度世，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这就是获得了声闻缘觉的这个出世间的利益。但声闻缘觉的利益只是三百由旬的化成，不是究竟的利益，不是真正的大解脱的境界。所以真正的目的是要求得涅槃之道，涅槃。那涅槃之道有声闻的涅槃，有辟支佛的涅槃，有大乘的涅槃。这里究竟真实的利益，就是要得到大乘圆教的大涅槃的境界。那这个得到这个境界，对于末法的众生来说，靠自力，以戒定慧，无论是修四圣地乃至广开的三十七道品，来解决自己厚重的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基本上很难。所以《无量寿经》就给我们开出了一个特别法门，仰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我们信解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大智慧的功德力量，他已然成就的大悲愿力的威神力量，信愿成名，一心靠倒，感通弥陀的愿力，临命终时大业横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莲花化身，得如来的相好光明，金刚那罗延伸，这时候就是阿毗跋致菩萨，进一步的很快得到一生补处位，在那里亲至阿弥陀佛的座下，得阿弥陀佛的大悲光明威神的加持，很快断尽一切无明烦恼， 证得自性本具的无量光寿。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已然成就的大乘的大涅槃的境界，我们安立在这那样的境界，就得到了大乘大涅槃的常乐我净的果道，就能在那里快速的就近的圆满的圆成大乘的佛果。此乃是释迦牟尼佛以大悲愿力示现在我们五浊恶世非常深重的恶业苦海当中给我们的一个甚深甚广的至真至实的真实大地，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圆成自性的本具的佛性。所以从这个沙叶的这么一个点，我们就能了知释迦牟尼佛他在活载当中救我们的那份悲心，那份智慧，那份要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都到极乐世界去得成佛的利益。此事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给一切众生与大白牛车利益的捷径。好，南无阿弥陀佛。